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1月29号星期二，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我们不废话，因为上上礼拜道环，还有上上上上礼拜的道环都被很快的就切掉了，我们有两集节目几乎没有讲完最后一则，今天道环火了，说我从头开始就要讲，而且就要讲上回没讲完那个替代石油的绿色方案。
没有错，因为现在是油价高涨嘛，
嗯、
那替代能源的议题是越来越重要了，所以我觉得像碰到这类的消息的时候，我都希望能够把它整理出来，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目前我们在寻找替代石油的方案，已经发展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了？
哎，
其实看了一些数字以后，我对于我们现在科技其实蛮有信心的。这个油价不断的上涨，可是我们的节约能源的手段以及替代这个石油的方案也纷纷出笼，而且看起来是蛮有效率的。
是，
你譬如说美国民用航空公司，现在他们的燃油量的节省的程度、哦、比起2000年，也就是比起公元2000年啊、哦、节省了23%，将近四分之一。
是。
七年以来就节省了将近四分之一。
嗯。
那他们所采用的方案是使用更轻的飞机，更省油的引擎。那譬如说西北航空公司，是我们很熟悉的航空公司。他改换了新型更有效率的飞机以后，每一公升燃油可以运送21名乘客飞一公里。
哦，
这相当有效率。
跟汽车差不多。
相当有效率。那不过啊，尽管采取了各种节油的措施哈，美国空军的油价开支自2003年以来仍然加倍。
是，
那当然，那从因为他们的战事还在进行了。
嗯哼，
那美国空军花在燃料上的花费，那80%是花在飞机的燃油上。
是，
那一年要60亿美金。那因此美国空军与美国国防部的研究单位啊，有个 DARPA，
嗯，
就是一直在研究替代方案。像美国这种大国，对于替代方案是特别敏感的。
是，
那它基本上是出自环境与战略安全的考量。
嗯哼，
美国空军的着眼点是要有安全又不依赖外国的燃料，使美国空军可以随心所欲的飞行与作战，不受燃油的限制。
嗯哼，
那飞机燃油是战略物质。
嗯哼，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空军是国家的战略工具。那美国空军必须随时待命，随时受命来执行任务，因此找到安全不依赖外国的替代燃料是首要的目标。
是，
美国空军现在已经核准1950年代老旧的运输机 B-52，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轰炸空军
打越战的时候很重要的那种
打越战，那轰炸二十世纪大战轰炸空军的是 B-29。
嗯，
这那是巨
型越战的时候是 B-52，
那是巨型运输机啊。
是，
那美国空军已经批准，这种老旧的运输机 B-52 使用一种以费托法从费煤石提炼的合成燃料。
等一下，我们要介绍一下，
是
你讲的费煤石就是费，不先不管费煤石这三个字我都懂，可是费托法。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对对，费托法是一种这个工业的技术。
嗯，
那费与托，那事实上都是翻译的词。那这个他们都分别代表一个人的姓氏。那
他叫卡介苗一样。
对，这两个人都是法国科学家。不，对不起，费与托这两个人都是德国的科学家。你说卡介苗，看是使我
卡
氏
跟介氏。
对对 对， 对，
这个是法国的科学家。
对对对，费与托意思就是费氏与托氏。
嗯，
那这两个人都是德国的科学家，他们在1920年代发明一种方法，那利用煤可以合成燃料。
哦，
那这个你刚刚说的卡介苗是同样的例子，不过卡与介那是两位法国的科学家。
是的，
那 我们假如要介绍这个费托法的话，那就不妨从水民气开始谈起。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小的时候还看到阿宾哥他们用风箱来这个鼓风这个烧饭。那我最喜欢去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要使得这个炉火更旺啊，你就加水，你就洒水进去，你就喷，你就舀起一碗水往这个炉火里面
一
拨，轰一下子就冒上来一团火。那是水煤气。
是。
那我是上初中以后，我们课本里面就叫水煤气。
是。
那将水蒸气通过烧红的煤或焦炭，就能得到水煤气。
是。
那它的成分是氢与一氧化碳。不过相对说起来哈，水煤气的热量值比较不高。
啊。
那费托法呢，是一种利用水煤气的方法。
是。
那首先呢，就是将煤在高温高压下与氧跟水蒸气混合，那就可以得到氢与一氧化碳的混合气。这有点类似水煤气吧。
是。
那然后呢，再用触媒，那通常是金属，用金属的触媒，将这个氢与一氧化碳的混合气呢转化成液态碳氢化合物。
是的。
那我一说到碳氢化合物，你就应该想到原油，石油就是
碳
氢化合物。那然后从原油中提炼出来的所有的油品，
柴油、
汽油、煤油，都是碳氢化合物。
是的。
所以呢这种用触媒转化出来的液态碳氢化合物，你经过精炼，也就是除去杂质，那这些杂质例如水银啦、硫磺啦、氨啦，您把它们除去了以后，那就是燃油了。那美国的煤藏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而且资源的量，
非常丰富。那美国的电力有一半出自以煤为能源的火力发电厂。
是。
那因此美国有许多废弃的煤矿石。
嗯哼。
那也就是说含煤量不高的煤矿石。那可以用费托法转化成为燃油。在过去像这一种废弃的煤矿石就丢在那里。
嗯哼。
没什么。
整个矿就丢在那里。
对，不是，就是你这样子，我举个数字。例如美国宾州估计就有 2.6 亿吨丢弃的煤矿石。这是因为啊，每挖出2吨的矿石就有一半要丢弃。那丢弃的理由就是它里面的含煤量太低，不值得使用。
是的。
是这么回事。所以美国其实有那么多的废煤石，所以利用这些废煤石来把它转化成为可用的燃油，其实是很值得去做的。那美国现在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做过实验，发现以费托法生产的燃油比传统的无硫柴油更为清洁。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哈，以费托法生产出来的燃油所燃烧以后产生的废气，就是汽车引擎燃烧以后所产生的废气，它的一氧化碳跟碳氢化合物的含量都比较低，以及这个它的燃烧以后的微尘粒子也比较少，
反而比较干净。
对，是一种比较干净的这个燃油。
是。
那美国空军去年12月实验另外一种替代燃料。那就是以天然气转变的液态燃料。
这就是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没讲完的那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那美国空军用军用运输机 C-17 型来试飞。那实验飞行相当的顺利。那 C-17 型就不像这个 B-52 运输机啊那么老旧了。那C-17 型是美国在1980年代末期发展出来的战略运输机。那它使用的引擎呢与现在这个民用航空飞机波音757型是一样的飞机。那之所以可以这样做，真正原因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那将甲烷加热，同时加入催化剂，同时加入催化剂，那就能够将甲烷转变成氢与一氧化碳的混合气。那有了氢与一氧化碳的混合气，那这个你就可以用费托法
是
将它们再
转化成那个液态的氮氢化合物。
对对对对，一点不错。
嗯，
那这个，所以有人要问了，那为什么一刚开始美国空军要使用这个老旧的B-52 运输机？
对，
那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这样就是说飞机。不管是飞机的本身的设计，还有飞机引擎的设计，哈，是越来越复杂。
嗯，
那它功能越来越多，那也当然也越来越有效率。那B52 的这个轰炸机，运输机了 ，B52 运输机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发展出来的。
是，
那它的这个飞机引擎的设计啊，其实是非常的简单的。
嗯，
所以就是说。先用这种引擎非常简单的飞机来试验这一种燃料到底能不能用，
嗯，
然后再逐渐的用比较复杂的引擎来实验。那现在这个汽车的引擎可以用了，那然后再用 C-17 型的运输机来这个使用，也发现这个运转的情形相当的好。所以未来美国空军啊会继续的寻找这一类的替代的方案，
嗯，
最终的目标是不依赖石油
啊。不过不会不依赖石油吧？你看现在北极融成那个样子了，都可以直接通航了。听说那下头有100亿吨以上的原油，那个不用多可惜啊，是吧？用用啊，不是把
不，那也需要一段时间，
嗯，
那也不是立刻就有的。
是，好，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胚胎干细胞。
不，由于我们的时间的问题啊，
嗯，
我的建议，我们先谈谈第三条这个。癌症专家佛克曼博士，
好的，
那刚刚好就是我们上一次节目的时候，就1月15号的那一天。
嗯，
那当然是我们节目过了以后了。那佛克曼医师过世。
嗯，
那我想先介绍一下，大家都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边介绍他。那佛克曼医师啊，他是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医师，他的整个的医师训练是在这个波士顿地区，也就是在哈佛大学的势力范围之内，所受的。那最后他成为一个癌症的专科医师，那而且目前仍然是哈佛大学的医学院的教授。
嗯，
那他之所以成名啊，是1971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他指出来恶性肿瘤，也就是癌组织啊，恶性肿瘤需要养料才能够生长。
嗯，
而血管是供应肿瘤生长养料的重要唯一的管道。
嗯嗯，
因此治疗恶性肿瘤可以从抑制这个肿瘤中的血管生成这个过程来下手。
是，
那你抑制了肿瘤中的血管成长，你就能够遏制肿瘤长大，
就是简单的讲，就是把癌组织里头的那个补给线给切断了。
用更通俗话来说，是把这个肿瘤给饿死。所以佛克曼他就是专心研究血管形成的过程以及机制，
嗯哼，
来找出什么样的药品可以抑制肿瘤中的血管生成。那他是利用这种方式来这个治疗癌症。那有一本书，我们台湾也翻译出版了，就是专门记载他的这个发明的整个的过程的。
嗯，
那事实上他这篇论文一刚开始发表的时候啊，医学界并不怎么样子的相信。
哦，
那所以他还是就是说。奋斗了一阵子才这个让大家都承认他这套理论是可行的。
他这套理论形成的时候他才42岁。
是啊是啊，
嗯，
是啊，
相当年轻的哈。
是，所以我们国内翻译了一本书叫佛克曼医师的战争，是由天下远见出版社所出版的。
是，
所以我因为这个现在寒假已经开始了嘛，我相信读书至少是一部分人，
是
甚至是很大一部分人最廉价的一个消闲的方式。
嗯嗯，看看这本书。
对，所以
推荐
我会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本书。
好的，天下杂志出版的佛克曼医师的战争。哎呦，现在时间刚刚好，你看你掌握的，我们又要报新闻了。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
首先，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报新闻。科技音乐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 导兄，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讨论一下刚才那个我急着想要讨论的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进展？
对，我之所以没有你那么着急，是因为我们干细胞实在已经讨论过太多次了。
可是每一次你都说没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所以我就急了，这回有没有进展了？
这回有一个进展，不过跟临床的发展关系不大，跟研究的发展关系很密切。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不孕症诊所的医师帮人生孩子，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体外受精法。
是。
那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那媒体往往以试管婴儿这种耸动的词来报道体外受精法。
是。
那在实验室里边，医师会等受精卵发育成胚胎，再取下一个细胞做 DNA 检验。
嗯。
确定没有问题以后，再将胚胎植入妇女的子宫里边，让胚胎来着床啦、发育啦，等到足月以后生下。
是。
不过呢，医师一向要等胚胎发育到比较大的阶段才取下细胞检验。
嗯哼。
那绝不会在很小的胚胎上做这件事，理由是他担心会伤害胚胎。那美国波士顿附近的一个私人的公司，叫做先进细胞技术公司，
是，
那它的英文缩写是 ACT， 那刚发表了一份实验报告，它证明呢，即使非常小的胚胎，取下一两个细胞也能够继续发育。
哦，
那他们用来做实验的人类胚胎是只有八个细胞。那就是生物学课本上所说的胚泡，
是
泡沫的泡。
嗯，
那结果呢，那一些取下了一个或两个细胞的胚泡 80% 能够继续发育到十个细胞的阶段。
嗯哼，
那在不孕症诊所里边哈，以体外受精所产生的受精卵要是发育到八个细胞的阶段，也只有八成能继续发育到十个细胞的阶段。
所以换言之，只要有八个细胞的胚胎，你给它拆走其中的一两个
、好像不伤身。那在美国呢，不得使用公家经费做会伤及人类胚胎的任何研究。这是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受到的最大的限制。
是
啊。那因为得不到足够的经费嘛，因为在美国，是美国政府是最重要的这个研发经费的供应者。
是。
那胚胎干细胞的发育潜力很大，能发育成任何一种细胞，因此大家对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寄予厚望。可是大家又相信从早期胚胎取下来的细胞才是胚胎干细胞。
嗯哼。
那么从早期胚胎取下细胞会不会伤害胚胎呢？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了。
是。
那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美国国会通过法律禁止以联邦经费补助伤害人类胚胎的研究。
哦，你拆走一两个细胞，那就算是伤害胚胎了。
假如对胚胎会有重大影响的话。因此在美国，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不容易得到政府的资助。
嗯
哼。那过去许多人相信从早期胚胎拆下细胞无意杀死胚胎。
是。
那 ACT 这一个私人公司的科学团队并没有证明早期胚胎即使拆走一两个细胞也不至于伤害胚胎。
嗯哼。
他们只不过是用统计数字来说明他们对早期胚胎所动的手脚，譬如说拆走一两个细胞，
是
与那一些胚胎在人工环境下的自然命运没有差别
啊。所以就想尽办法说我们来拆一两个，或者想尽办法说要让东西合理和合法。
所以他们现在正在向美国这个国家卫生院啊申请经费来做这一方面的研究。就看国家卫生院能不能够接受他们的这一个实验证据。
如果都是科学家的话，其实大家心里都有默契，心照不宣，当然很想给经费来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必须绕一个弯。
可是问题是这个不是像你想象的，
到最后还是一个伦理问题。
对对，而且美国是特别是一个清教徒的国家，你到碰到这种问题你才会发现美国是一个清教徒的国家。你看 Playboy 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美国是一个清教徒的国家。
蛮浊教徒的。 来，接下来是声波灭火，这个哎呦，这个厉害，
这有
这个对森林大火有帮助吗？
这不，这不是这样用的。
好，来，
这2004年，也就是4年前啊，美国西乔治亚大学的学生做了一个实验，以声波来灭火。他们在一个没有屋顶的小房间里点燃了一根蜡烛，在墙壁上安了3个低音的扬声器。
是，
接着他们播放加拿大知名摇滚乐团5分钱。
嗯哼，
Nickelback 2001年发行的著名的畅销单曲叫做 How You Remind Me。
嗯哼，
你使我想起你。
是，
你大约不过10秒，烛火就灭了。
嗯，
其实呢，早在150年前英国物理学家丁铎就做过类似的实验。
是，
只不过他是用自己的声音让烛光熄灭的。
哇，那喊的声音很大了。
那美国西乔治亚大学的学生做这个实验，是为了寻找扑灭太空船火灾的理想方案。
嗯，
他们把实验观察的结果呢，发表在美国声学学会的学报上。
对啊，这个声学是声音之学。
对对对，
啊，
美国声学，哎，你都忘了，我们从初中开始学的物理学里边，物理学有一个部门就是声学啊，声光电化。
对的，是吧？声学、光学、化学、电学，是是是。声学，这有个学会啊。
对对，声学学会的学报上。
嗯哼。
但是呢，他们无法解释烛火是怎么灭的。
嗯哼。
那事实上从丁铎起哈，也就是150年来啊，
是
已经有许多人观察到同样的结果，也就是声波其实可以灭火。
嗯，
只不过没有人能够提出圆满的解释。那根据啊，这又是我们初中学的了，就
是
我们初中学过理想气体定律。
嗯哼，
温度、压力、容量三者是紧密关联的。例如气压降低就会导致温度下降。
哎，这个记得，我记得。
Okay, 当年指导学生做实验的这个埃斯皮诺萨教授，他任职于这个罗德学院。
嗯哼，
他认为啊，蜡烛不是因为缺氧而熄掉的。
嗯哼，
因为做实验的房子并不小，而且绝对通风，因为它
没
屋顶。
对，
他也不认为是风将烛火吹熄的。那此外呢，烛火熄灭与特定的声频有关系，这是做过实验的。
哦，
学生以5到数百赫兹的频率做实验，发现烛火遇到40到50赫兹的声频，
嗯，
也就是在人类的声频范围之
内，我们发生的范围之内，
对，
嗯，
那就会熄灭。
哦，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那
吓坏的
那。那普拉克斯是当年是参与实验的学生，他现在在乔治亚理工学院念博士班。他认为啊，也许是声波造成的压力下降导致烛火熄灭。
嗯，
那美国太空总署灭火技术专家鲁夫同意这个解释。他说啊，声波的高峰与低峰，假如就是高低差，
嗯，
假如大到一个程度，火就会灭。
那就跟大气压力降低到一个程度是，我儿子昨天问我，
瞬间是瞬间的。
我儿子昨天问我说，圣母峰8000多公尺，它离太阳比较近，为什么上头有雪下雪？说不定在它下面的地面上反而没有雪。我想个半天，只能用这个解释，因为好像气压低，温度就低。
你没有错，
是不是？
这个至少是理由之一了，
是吧？理由之一啊。
嗯，
那正好听听路况，听听气象。圣母峰现在怎么样？来讲讲。台北 FM 98.1 98张大春跑新闻，在我们科技 email 的单元里面，道涵兄刚才跟我们介绍声波灭火的一个研究，但是这个实验才刚刚介绍了，还没说它怎么运用的。参与这个实验的学生现在是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刚才提到这一点，他认为是声波造成了压力下降导致这个烛火熄灭的。可是接下来
那当年的这个指导教授啊，
嗯，
就是埃斯皮诺萨啊，他认为啊，声波灭火技术也许在太空中是相当有用，因为它无需动用水。因为在太空中，你想想看，水是非常可贵的资源。
是，
那这几天报纸也登过了。这个，其实我们从小时候就已经知道了，那个太空人太空舱里面所使用的水，那是尽可能的是
循环，
再循环，
嗯，
再利用。那你比如说尿液也可以再利用，
嗯，
成为饮用水。那而且利用声波灭火在太空中，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你不必动用有毒的化学物质，
嗯，
就是说有一些灭火剂它是有毒的化学物质。那而且太空舱是一个非常狭小的秘密空间。
嗯哼。
不过呢，美国太空总署的灭火专家鲁夫呢，他不同意。
嗯。
那因为啊，他认为使用声波灭火，它必须动用电力。你比如说，学生做的实验是利用扬声器，扬声器它必须要电力驱动。
哎。
而且呢，太空人用声波灭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太空人必须拿着像扬声器一样的装置
来
面对火焰，是亲力亲为。
是。
那这个鲁夫认为啊，离太空中理想的灭火装备，它必须可靠，那又必须能够独立发挥功能，
就不劳太空人的驾。
对对，不，那这个不过呢。埃斯皮诺莎会继续实验以声波灭火的技术，
是
因为这样的技术在地面上的某些特殊的场所、
嗯、
也许特别有用，
是
那例如储存这个
储存的东西怕水，
对，那这样子的仓库，你假如装置声波灭火，的技术的话，那就可以不必动用水，
嗯，
那或者是储存文物的博物馆。
那声波太大不震坏了怎么办，是吧？我们那个白玉不是翡翠什么是白菜，万一给震掉一个
你可以做个实验啊。我觉得一般的声波是不可能把那么玉给震碎的。你别武侠，你武侠小说看多了
好吗？
那还有你处理重要的电子资料或装满电子设备的地方也不适合用水，
是
以及各式各样的化学品，所以用声波灭火可能还是有它的实用价值。
嗯哼，好了，接下来谈谈这个犯罪鉴定了。鉴识科学有一种新的工具，或者我们说新武器，离子束。
一点不错。那其实严格讲起来，离子束这个技术已经有100多年了。
你等一下要解释一下，听众啊，要是不是果子狸的离子束，是离子。离开的离，儿子的子，光速的速。
你再回想一下，我们初中的时候念化学，
嗯，
那这个物质有几种？最基本的物质有
几种？你别考我，没念过初中好吗？
有原子
啊，原子
有分子，
是的，
有离子。
嗯哼
，OK， 那带电的原子那就叫做离子。
嗯、
那有的时候这个带电的原子团，
嗯，
那也叫做离子。最简单的离子，我们可以说就是质子。
嗯哼，
那你用质子去撞击这个物质，你可以使得那些物质啊散射出一些特殊的这个射线来。
嗯，
我们只要检查那些射线，那也就可以判断那些物质是什么东西。
嗯，
那基本上啊，英国苏里大学的科学家就是在利用这种原理。那他们在实验一种新的技术，就是使用离子束，就是一束这个离子来撞击我们需要检验的物质，来侦查犯罪嫌犯身上或者衣服中的基证。
嗯，
那
也不会污染那些东西。
利用这种技术最大的好处是不会污染或摧毁那一些基证。
嗯
哼，那离子束呢，使得鉴识专家可以在原子层次上来比较犯罪现场与嫌犯身上，譬如说或者是嫌犯的住所啦，嫌犯的衣服啦，嫌犯所使用的汽车呢，
是
所找到的基证。那它的灵敏度啊比电子显微镜还要高。
嗯，
那我举个例子好了，例如啊刑警要是找到2件火药即发的基证，那可以用离子束查出它们的元素组成来比较。
嗯，
而不是只是找到痕迹而已。那这个还有呢，在许多刑事案件中，泥土都是重要的基证，但是各地土壤含有的矿物内容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异，
是，
因此做矿物学的比较可能得不到有价值的证据。那离子束可以让鉴识专家比较特定矿石的组成，因而鉴识报告的证据力就提高了。那这一种技术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最大的好处它就是没有侵入性。
嗯，
因此呢它不必担心污染或摧毁物证。 那目前英国苏里大学以及苏里当地的警方正在合作侦办一个重要的刑案，不过
现在正在办。
对对对，不过他们拒绝透露是哪一个案子。
哦，这个有意思，免得媒体乱讲，是吧？不过这个让我会感觉到有点麻烦，因为以后啊，推理小说要是犯罪更难了，推理小说也难写了。那当然了，你写的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个是拿离子书照一照就知道，你写的多干嘛？就是好，哎，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赶快讲讲食欲激素。
哎呀，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比较麻烦了。那我之所以会想要讲这个题目，真的原因是因为上个礼拜哈，各大学的期末考都完全结束了。那在期末考的期间，有许多人开夜车，那恨不得不睡，又恨自己怎么都支持不住。那于是就有人想起去年年底报上登的一个消息，那说是使用食欲激素 A 可以抵睡眠。
哦，
那报上都有登了，那个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对，让猴子30到36个小时不睡，然后供应那个食欲激素 A 喷他们，是吧？
就让他们用鼻腔黏膜来吸收。
是。
那结果呢，他们在认知测验上的表现与睡足的猴子一样好。
哎，
那就有人真的写 email 问我，这个对他们有没有效？
你觉得呢？
我当然没效嘛。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啊，这些猴子是30到36小时没睡是没错，可是没有逼他们在念功课。
这个很重要。我30到36小时在上网的话，我可能还是很乐，是不是？
是。
哎，这跟食欲激素 A 没什么关系，是跟你的状况怎么样。对了，上课考试最讨厌，当然要睡。